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
幸福妈妈档，
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
欢迎收听幸福 hashtag， 我是 Xavier 马宏钰，
我是季勋。
是的，我们的客座主持人季勋来到节目当中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有关于台湾跟马来西亚的文化差异嘛。
是，
那其实呢，来到台湾那么多年了，发现哎，其实台湾这个脱口秀的文化非常的盛行哎。
嗯哼嗯哼，这几年尤其是。
对，虽然说我不是会看脱口秀的人，但是因为我身边呢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做脱口秀的嘛，
嗯哼嗯哼，
所以呢我经常可以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呢，就是看到说哦他们要去哪里哪里表演，那样就觉得哇好厉害哦。
是是是，那其实我也是来台湾之后才有真的在关注所谓的脱口秀。
哦，
对，那在马来西亚其实就是还是一个学生，十九岁以前的我可能就是单纯的过着一般的生活这样子。
哎，不过讲到这个，就是马来西亚也有很盛行脱口秀吗？
也是这几年才开始的。如果你指的是中文脱口秀的话，
哦，
那可能更早以前其实当地就有，可能为数不多，然后是小众文化的这个脱口秀已经是存在已久，扎根已久了。
是，
对。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所谓的脱口秀，其实不是大家印象当中所看到那种，比如说美国电视上看到那种 Jimmy Kimmel 或者是 Ellen DeGeneres 在访问的那种脱口秀，不是那种 talk show。 我们今天要谈的其实是所谓的单口喜剧或站立喜剧，也就是 stand up comedy。
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个伯恩，
是，大家知道他吗？
对对，
有骂他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伯恩吧。
对，我现在就大家对开玩笑说，就台湾可能喜欢的人占一半，然后不喜欢的人占另外一半这样子。所以他同时就是被台湾人就是爱护跟攻击。
一定是啊。哎，不过你刚刚讲到说这个所谓的脱口秀指的是这个像伯恩这种的，而不是像美国那一种的那种访谈性的节目的脱口秀，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是圈内人的话可能就很讲究这一个用词的准确度，因为如果你说脱口秀的话，可能很多人想到的就会是刚才我提到那种在美国上看到主持人访问来宾啦，或是他们进行这个个人的 monologue， 也是一个人在讲笑话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想到的是那种形式。但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一个 stand up comedy， 我们姑且把它称作就是单口喜剧或站立喜剧，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像伯恩那样，如果大家看过他表演的话，他就是一个人站在台上拿着麦克风，然后没有其他华丽的舞蹈啦，或者是其他形式，就是他在上面讲笑话讲段子这样子。
OK， 那像是如果说以刚刚讲到美国这样的一种形式啊，访谈性的啊，会不会就是有时候可能我邀请一些来宾在节目当中访谈，他也可以算是一种脱口秀吗？
我觉得你如果要把它定义成脱口秀的话是可以的吧。
还是其实太高估自己了。
我觉得脱口秀的定义可能比较模糊一点吧。
哦，我知道了啦。
讲什么？
就像我们每一次的幸福妈妈档一样啊，我们每次不是都在脸笑尾吗？批评那个批评那个的啊。
但我不会把我们自己放到那么高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差别可能在于说我们可能只是单纯的聊天，然后突然间有一个笑点觉得很好笑。但我觉得脱口秀或者是单口喜剧，它更讲究的是你的手法高不高明，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地狱梗啦，或者是所谓的段子，它不会是像我们一般当中聊天聊出来的，而是它会把它写成一个完整架构完整的段子。对，那它当中可能有这个所谓的 punchline， 就是笑点的部分，就是它是苦心经营的一个东西，而不是一般我们聊天讲出来的笑话。
就是他已经会先事先设计好的，就有点像是写个脚本这样子。
是是是是是，
对，
甚至他们还要测试过好几次，因为比如说在台湾啊，或在其他国家，马来西亚也是最近有这个所谓的 open mic， 就是他们可以去到那个场合，然后一样是讲这个段子的方式，测试这个笑话好不好笑。观众的 feedback 是怎么样的，就是你要想一下他今天可以可能上 Netflix 或者是上一个很大的舞台，像伯恩这样子上到这个小巨蛋，他可能就是测试过好几遍这个笑话到底好不好笑。对，
不过其实讲这个呢，我想到啊，其实因为根据不同国家的一个文化差异啊，
是
可能有时候你分享到这个笑点他在台湾是成立的，
对，
但是你在外国比如说在马来西亚可能就不成立了。因为我最近就是看到伯恩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讲到说，哎，他可能就是有一些笑点啊，就是他在台湾 讲的时候，大家就哈哈大笑。嗯嗯。可是在马来西亚讲的时候呢，就大家就啊啊啊！
我觉得这是确实确实，但我相信他的观众应该有不少也是他的粉丝，嗯，然后可能也是华人居多这样子。
是的，是的。
那我相信他在舞台上的这个魅力跟功力是不减的，只是今天在台湾 work 的笑话，你去到马来西亚可能就行不通这样子。
没错，最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文化环境的一个脉络所影响的啦。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办这个巡回演出，最后在这个台北小巨蛋做这一个破蛋者最终战嘛，嗯，我相信他就是可能挑选过他的段子、他的笑话，就是他必须是所谓的 universal 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听得懂。啊，对，不是说今天在台湾可以，然后去到其他国家就行不通的这一种笑点。哦，
哇，所以他其实蛮用心的，就是先把他的这个脱口秀的脚本呢先巡回一遍了之后，最后把最精华的地方留在自己的家乡台北。哇，嗯，很用心耶。
我现在就因为最后一站嘛，你总会知道说，哎，哪一些可以行得通，嗯，哪一些行不通，最终留下来的就是真的是精华这样子。
没错没错。
对，那其实在马来西亚在英文这一块的脱口秀，单口喜剧其实也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尤其是大家可能台面上可以看得到的，像这个 Uncle Roger， Roger 叔叔，嗯，大家应该对他是知道的吧。
其实老实说，我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我真的不知道。哎，
其实我之前也不知道他是他变成 Uncle Roger 的时候我才知道有这个人。
是的，其实 Uncle Roger 呢，他之前原本是用他的本名黄景瑜在这个脱口秀圈打滚啦。嗯，那可能当时候呢名气没有到说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呢当他拥有了这个 Uncle Roger 的这个称谓之后呢，哎，就打开了知名度。
对，我相信他最有名的这个作为就是以 Uncle Roger 的这个身份不断的去批评其他人的料理，包括那个恐怖的大厨大神就是 Gordon Ramsay， 他的料理他也批评过。
真的假的？那他当时候批评的手法是怎么样？因为你知道像台湾最近不是一个 YouTuber 蔡阿嘎，就是因为批评这个日本的这个连锁店的料理然后就被延上了嘛。嗯哼嗯
哼。但我相信他没有经历过就是被延上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批评别人的料理我觉得就是以一个好笑的方式去评价，然后评价他们的做法什么什么的，就
所以他的这个评价呢都是比较幽默的方式啦。
是是是，但你可以听出他就是搞笑，但他都是批评不好的那些部分但他好他也确实会在影片中直接赞赏这样。
啊，了解，
他说 Uncle Roger approve 这样子。
OK OK。
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人啦，也是蛮有名的，如果你是圈内人的话，像是这个 Ronnie Chang 或者是 Jason Leong， 还有这个被誉为大马脱口秀单口喜剧教父的这个 Harith Iskander。 就他在英文圈其实是相当有名的一个人，而且他已经在这一块经营了很久，就讲了很久的这个单口喜剧。
是，
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专场都有上到 Netflix， 如果你有订阅的话也可以去看看。
是的，那其实讲到这个脱口秀啊，不知道说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一则新闻呢？就是有关于啊一个脱口秀演员，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台上的发言啊就引起了马来西亚人民的公愤。
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继续愤怒吗？
不会啊
好了，他到底讲了什么话？他是谁呢？他其实就是已经入籍美国的新加坡脱口秀演员 Jocelyn Chia。
是，
那当时候呢在这个舞台上面这个表演呢，啊，他就设计进去了，就是公然的算是嘲笑这个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吗？因为当时候这个马航坠机嘛，所以就开始嘲笑说啊你们的飞机
失联啊，还不知道有没有坠机啊
对对，就开始嘲笑说啊你们的飞机又不能飞啦，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还有就是嘲笑马来西亚是发展中国家，然后新加坡当时，因为我们历史上也知道说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曾经是有这个两年的共组的时期，就曾经是一个国家这样子，但是就是那时候就是离开了嘛，然后他影片中也提到说当时那个李光耀是含着泪宣布这个很悲痛的消息，就是他认为说马来西亚当时是置这个新加坡于不顾的，就是等于是让他去送死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新加坡
什么资源都没有。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一个弹丸之地，然后如今就变成一个先进的国家，然后就讲到这一点啊，就是在马来西亚当地就引起一部分的人的不满。
对，然后当时他们也把这个矛头指向了新加坡，结果那个新加坡的政府就跳出来说，哎，对不起哦，他已经不是新加坡人了，
在踢皮球
没错没错。不过其实哦，讲到这个事件呢，我就觉得有些人呢会讲说，哎，其实脱口秀的一个最高原则呢就是你可以自嘲，但是你不可以去嘲笑别人。
嗯哼，我觉得这是一派人的看法啦。但我必须说大家应该知道黄豪平嘛，他有一次也是上伯恩的节目，然后两个人就在谈脱口秀这件事情，就单口喜剧啦。
是，
然后就讲到说其实所谓的自嘲他当然也会好笑，他同时也是最安全的幽默。因为你嘲笑自 己，没有人能够反驳你。
对啊，
而且就是你的标的就自己嘛。今天就跟 Jocelyn Chia 这个例子就不大一样。
对，
那我觉得这只是讲笑话的方式之一，没有说是最高段或者是最高明的。就其实你在网络上或者是你一般在生活当中听别人讲笑话的时候，其实最好笑的搞不好就是那个很地狱的，
对，
很歧视性的，很冒犯的那一些。但今天只是因为我觉得脱口秀这样的一个场合，他在台上讲，然后那是一个 club 的一个像俱乐部那样的一个空间，那事情如果只发生在那个空间里面的话，他其实不会这样子引爆开来。对，今天是因为有人拍了他的影片之后上传，就等同于就是公诸于全世界了，
了解，
大家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有人在美国讲我们的坏话。
哦，其实你这样讲我理解，就表示说他其实呢并没有说要把这件事情呢就是公然的告诉大家，哦，马来西亚就是一个怎样怎样的国家这样子，他只是把它设计在他的段子当中而已，却被有心人士呢就是偷拍然后上传。
我不确定偷那是不是偷拍的影片然后放到网络上，还是说那个场地场馆他们本来就有拍影片做记录，然后本来也就会定期发到网络上给大家看，只是刚好这个就是点燃的那个引爆线。
没错，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就造成了很多马来西亚人的愤怒嘛。那他们其实呢就是有可能去私讯 Jocelyn Chia 或什么之类的，导致他的那个就是 IG 也被关闭了什么之类的。但其实我觉得其实发生这种事情啊， Jocelyn Chia我觉得他处理的方式呢好像有点不大好耶。因为呢在这个事情之后啊，他的发言就说，你们继续骂，你们继续骂，我就越红啊。
这也是事实啊。这燃烧的越久大家知道的越多这样子。
可是你知道人家都已经生气了，你还在那边啊，就是很那种放荡不羁那种态度，就让人觉得看得更不爽耶。
他可能就是要没有要满足大家的期待啊，他就是不道歉啊。
是，
对，我相信在台湾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啊，对不对？就是有些人他说错了话，然后有一些还可能也是像他的例子是一样的，也是这个单口喜剧演员，然后讲了某个很地狱的段子，也是被延上被出征。但他们选择不道歉，我相信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原则或者是追求吧。这虽然听起来很像在帮他们讲话，那我觉得说比如说很多人犯错他都直接道歉，这是最便宜行事的方式。
是，
对，你在满足什么？还是你只是在逢场作戏？你真的意识到你说错了话，说错了是什么吗？就我觉得真心诚意的道歉比起你去强迫他道歉来的更重要。
确实啦，但我觉得这是个人的行为嘛。
对，
就是如果他道歉的话就是道歉，如果他不要道歉的话你也不能够强迫他去道歉啊。那你强迫他去道歉的话那个意义在哪里呢？
确实，
你只是要希望他演一个戏给你看而已。
有些人可能就是喜欢这样。对，尤其他可能比较更针对性的是那一些罹难者的家属啦。但他们受到的创伤也是真的，只是说一样回归到就是在那个空间讲的一个笑话今天传播到他们的耳里，那中间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说现在因为这个网络科技比较发达，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小动作呢都会被无比的放大，甚至你可能还会被传播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生活啊，辛苦了，大家小心谨慎一点啊。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脱口秀演员们啦，他们就是在探索到道德的底线在哪里，就是要试图不只是去嘲讽时事啦，或者是批评那些所谓的政治人物大人物，还包括说这些日常的观察什么的，那好不好笑地不地狱也是取决于个人。
是的，而且呢我觉得脱口秀本来就是一种娱乐性的呈现嘛，所以有时候我们真是在观赏这类的表演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可能也不要太认真的去看，因为人家说嘛，太认真你就输了，所以你可以用一种很轻松自如的方式呢来去那边啊，就是 enjoy 一下就好了。
那你跟马来西亚人讲啊。
没有啦，因为其实 我可能不是那个马航的那个罹难者家属，所以我可能没办法理解到说他们的那种感受啦。对，
而且我们可能只看到他释出的片段，
没错，
就他可能整场表演下来他是有苦心经营过的。
maybe，
对， I don't know， 就是也许真的我好像在听在帮他说话一样。
我们不要再帮他说话了，万一我们被马来西亚人攻击就完蛋了。
讲到这个，我觉得也不是说所有马来西亚人都会因为这一点而生气。
是是是。
然后马来西亚政府做了一个蛮可笑的一步，就是请那一个国际刑警组织
去把他找出来。
对对对，就我不确定国际刑警组织会不会去理他们。
我觉得应该是不大会吧。
就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把他搞成这样子，有点是说雅量不够吗？还是风度不够？
就是马来西亚的政府官员可能需要演一下戏嘛。 结果呢又闹出了一出这个国际笑话。
嗯，他们就是要让那个当事人知道说，哎，我没有在做事。嗯，对，我没有请人调查，
就是给马来西亚人民一个交代啦。
是是是，那后续如何呢？我们就静观其变。
是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在马来西亚这个脱口秀文化的一些发展，以及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脱口秀演员了。那如果说大家对他们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就是可能 YouTube 啊，或者是 Netflix 来去找他们的作品来观赏哦。
是是是，
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季勋，下个礼拜继续见喽，
拜拜。